在这首诗歌可能大家在唱的时候，对您来讲就是这一首诗歌，对我来讲是一段的经历。因着这一首的诗歌啊，就起了逼迫。这个但是让我在这个经历的当中啊，就非常的能够啊，能够有得着。也求主真是。以后若是主粮给我们机会，那我把这些的经历我愿意和弟兄姊妹来来交通啊。但是我就想借着这首诗歌，我就想跟大家说，我们今天不是无缘无故毫无道理，是一个偶然的，我们能够大家聚集在一起，这是主的恩典啊。我听有的弟兄姊妹在那里说我们到哪儿聚会都一样啊，但是弟兄姊妹，从我的里边我要说不一样，是很不一样的。我们实在是盼望大家能够珍惜今天这个机会，我们一同的来啊，这个再聚集在一起，我们追求主。我们翻开手中的圣经，请大家翻到以斯拉记。以斯拉记四章一到五节，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听见被掳归回的人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就去见所罗巴伯和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请容我们与你们一同建造，因为我们寻求你们的神，与你们一样，自从亚述王以撒哈顿带我们上这地以来，我们常祭祀神，但所罗巴伯、耶稣雅和其余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我们建造神的殿与你们无干，我们自己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协力建造，是照波斯王古列所吩咐的。那地的民就在犹大人建造的时候，使他们的手发软，扰乱他们，从波斯王古列年间直到波斯王大力乌登基的时候，会买谋士要败坏他们的谋算。我们在这里看见归回的人，他们是在波斯王古列登基的那一年他们回到家乡的，那么第二年他们就开始重建圣殿的那个工程，但是等到他们刚刚立了圣殿的根基，这里说工程就停工了，一直停到新的波斯王大力乌登基作王的第二年才有重新恢复建殿的工程，那么这个中间停了大约是15年的时间。那我们再来读以斯拉记的5章1到2节。那时先知哈该和义多的孙子撒加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说劝勉的话，于是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耶稣雅都起来动手建造耶路撒冷神的殿，有神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听我们在这里我们就注意到这个起来这个字哈。那么在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这两卷书里边，起来这个字它一共出现了8次，这是一个很高的重复的频率。那无论是说到以色列人的被掳归回也好，他们回来重建圣殿也好，那么现在是说到他们重新开工建造也好，一直到第三批归回的人，他们在尼希米的带领下面，他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都是用到起来这个字。那么这让我们想到圣灵在我们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叫我们这个人能够起来。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在神的家里，你可以躺着，你可以坐着，你也可以等，但是要在建造的事上你要有份的话，你必须是要起来的啊。我们再看以斯拉记5章14到16节， 神殿中的金银器皿就是尼布贾尼撒，我看哈，以斯拉记不对，以斯拉记的六章，对不起，以斯拉记的六章十五到这个十四到十五节，犹大长老因先知哈该和义多的孙子撒加利亚所说劝勉的话，就建造之殿，凡事亨通，他们遵着以色列神的命令和波斯王古列、大利乌、亚达薛西的旨意建造完毕。大利乌王第六年亚达月初三日，这殿修成了。从以色列人归回开工重建圣殿，一直到这里说的在波斯王大利乌第六年建成殿，他们前后一共花了是21年的时间。那么这个21年是三倍于所罗门王他建圣殿所用的时间。我们就想一个问题，所罗门建圣殿是用了7年，为什么重建圣殿规模要比所罗门建的圣殿它要小得多，要简单的多，但却要用21年呢？弟兄姊妹，可想而知，在重建圣殿这条路上，有太多是只有眼泪才能够述说的故事。这不是一条容易走的那条的路啊！那我们现在就看后面的哈该书。哈该书一章的9到15节，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霖，地也不出土产，我命干旱临到地土、山岗、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那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差来所说的话，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之百姓的心，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神的殿做工。这是在大利乌王第二年6月24日。那么第14节这里有一个字我们是不陌生的，那就是激动。从客观的一面来讲，这当然是神在这个圣灵是圣灵在人心中的工作，但是从主观的一面来讲，当圣灵来到人心里边做激动的工作的时候，有些人是怎么激他也不动的，但是有些人却是圣灵一个轻声的呼唤，他们就被叫醒了。弟兄姐妹，这是得胜者的特性。但愿我们今天不是只读读这两个字，而是能够接受这两个字的这个挑战。我们再来看撒加利亚书的第1章13到17节。耶和华就用美善的安慰话回答那与我说话的天使。与我说话的天使对我说，你要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耶路撒冷，为西安，心里极其火热，我甚恼怒那安逸的列国，因为我从前稍微恼怒我民，他们就加害过分。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 人施怜悯，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准绳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要再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的诚意必在丰盛发达，耶和华必在安慰西安，拣选耶路撒冷。我们最后念的是在新约希伯来书的四章，十二节。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裸敞开的。我们有一点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在你测不透的智慧和恩典的里边，你召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因为在你的心中，你有极深的心意要向我们述说。主啊，我们能够在你面前说什么呢？我们只能说，主啊，请说，仆人静听。主啊，这是何等的恩典！主啊，你把我们放在这个地位，主，我们就感谢你，我们也靠着你能够在你的话上面，我们能够有一点的学习。主啊，愿你的旨意能够得以成就，靠主耶稣的圣名祷告，阿们。我们讲到以色列的被掳归回，我们都知道在旧约圣经里边一共有六卷书，哈，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哈该书，那么撒加利亚书和马拉基书。那么如果我们照着平常读圣经的归类的话呢，这六卷书呢，他们是彼此是分开的，因为前三卷的书呢，我们把它放在历史书卷的里边，那后三卷书呢应该是放在小先知书的里边。但是许多读经的弟兄们，他们把这六卷书，他们从旧约圣经里边不同的分类的里边，他们合起来放在一组的书信，称作为叫做恢复书卷。那么因为这六卷的书卷，他们虽然题材是不同的，但是主题却是一个，那就是神在他百姓当中所做恢复的工作。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一段的历史虽然是被称为叫做被掳归回，但是它的重点不在归回，而在于恢复。归回不是为着让人得自由，归回是为着重建，这是我们要把握的那个要点。那么我们在以斯拉记的前三章里边，我们就的的确确的我们看见是一个荣耀的归回。他们不但是从被掳之地他们回来了，而且神在这班人身上做成了三件事情，因为这三件事情是他们重建圣殿必须有的一个预备。第一，就是以斯拉记三章那里说，以色列人住在各城，他们回来以后他们就住下了，他们得享安息。这点是很重要的，弟兄姊妹，因为我们知道神的百姓总是先安息后做工的，如果你把这个次序颠倒过来，那就完全错了。所以当今年四月的那一个主日，我们在路上遇见车祸的时候，那么在这里就有弟兄就是用诗篇四十六篇十节为我们祷告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那么这是主借着弟兄们的祷告向我说的话。那么第二，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今天你要叫五万个工人整整齐齐地排队站在工地听指挥，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了。如同一人，我们要说怎么可能呢？我们要知道这句话是指着他们里面光景说的。 当神的儿女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当然是各色人等都有的。你只要看一下当尼希米他们召集众人建造耶路撒冷城墙的情形，就可以知道在这些人的里边有这个有店铺的老板，有银匠，有祭司和文士，也有老人和妇女，他们每个人都在建造，而且每个人建造的都是他们自己的那一段的城墙。但是等到完工的时候，你在这里看见的不是那个犬牙交错好像是形状各异的那个工作那一段的城墙，而是联络整齐的耶路撒冷城墙，这叫做如同一人。所以弟兄姊妹，城墙代表教会的见证，那我们当然是不同的个性，我们当然是不同的个人，我们大家在一起，有的是从北方来的，有的是从南方来的，你再稍北一点，要听稍南一点的人说话的时候，我们都听不懂的。我们当然我们的年龄，我们的个性，我们的背景，我们所学的专业，都叫我们成为是一个彼此不同的人。但是当我们聚集在神的家中，我们建立基督的身体，以弗所书就用到了七个一，我想我们有必要来看一下以弗所的四章三到六节。以弗所四章三到六节，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如同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弟兄姊妹，这是教会荣耀的见证。许多的时候，人利用魂理的造势或者行政的手段，我们来制作所谓教会的合一，结果不过是一场统一的闹剧而已，不是里边的那个合一。所以弟兄姊妹，你若是对这样的事情有感觉，那么如同一人，在我们中间就有路可走了。这是第二件事情。然后他们就在所罗门圣殿原有的根基的上面，他们筑坛献祭。我们当然知道献祭是指着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说的。那么这件事就告诉我们说，今天哪里有十字架的经历，哪里才有教会见证的建造。这是我们的根基，这叫做恢复。所以我们就看见说，经过这三件事情，神就把这一班建殿的人，这一班回来的人，就带到了那个重建圣殿的那个工地，圣殿的根基就立起来了。那我们实在是要感谢神的，因为直到现在，他们从归回的第一天起，每一步的路都是走对的，他们的见证是明亮的，好像只要这么走下去的话，重建圣殿的工程一定是没有问题的。许多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进到神的家里，我们当然就像诗篇第122篇那里所说的，我们的脚是站在耶路撒冷城内的，我们当然是像诗人那样所说的，人说我们要往耶路撒冷城去，我们就欢喜，因为我们的脚是放在这条路上，我们不但放在这条路上，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的脚要放在耶路撒冷的城内。我们以为说只要这样下去的话，我们自然而然就会达到一个光景。诗人说，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但是很可惜，神的工作并不是乘胜追击。保罗他在行传十四章，他就劝勉那些新信主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弟兄姊妹， 当你遇见新信主的弟兄姊妹，你用什么话来劝勉他们？你总是要用好话的，你总是要用信心满满的话的，你总是说信耶稣有多么多么好，你已经得了永生了，你还有什么好处，什么好处在后边。但是保罗在行传十四章，当他看见那些新信主的弟兄姊妹的时候，圣灵在里边让他向这些的新信主的弟兄姊妹说了一句劝勉的话，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以斯拉记四章紧接着就告诉我们说，当人们立了殿的根基，要在上面建造的时候，敌人就用到各样威逼利诱的手段来阻挠他们，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使他们的手发软，叫他们自己把神的工作放下了。所以你看见吗？这是撒旦非常狡猾的工作。我们回头看教会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说，许多的时候外面确实是有逼迫的，但是难处是从我们中间出来的，神的工作是我们自己放下的。当这些人他们停下建殿的工作的时候，或许他们以为只是暂时的停一停，喘一口气而已，但是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一停就是15年。弟兄姊妹，人生能有几个15年？到了一定的年龄，不是说15年，就是15个月，就是15天，你都会觉得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我们聚集在一起，我们问自己一个问题：人生能有几个15年？若不是神用他自己的话做激动的工作，他们15加个0的单言都是有可能的。停顿当然是因为外面环境的难处，是敌人用势力逼迫他们的，叫他们手发软的。这是以斯拉记四章四节那里被动语态，它是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的。他们完全可以把停工的责任一股脑的都推给撒旦，然后用祷告来求神捆绑仇敌的作为。弟兄姊妹，这难道不是今天我们许多的祷告吗？今天这个世界实在是有太多的事情叫我们在主的事情上手发软，没有错的。彼得前书五章是向我们证明说，你们的仇敌如这个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这是我们外边的环境，但是叫人手发软的真正的原因是在他们里边。我们感谢神，他首先量给这些建殿的人有一段荒凉的经历，15年的荒凉，15年的甘苦，然后他就打发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好像当初这些人他们从巴比伦回来的时候那样，用神的话在他们里边做激动的工作。15年枯干荒凉的日子，现在他们听见神向他们说话，里边的眼睛就打开了。许多的弟兄姊妹在难处的经历的当中，一个劲儿地问说为什么，为什么。其实我们不必要问那么多的问题，答案很简单，神量给你这一段的经历是为了当他向你说话的时候，你的眼睛能够得开，说哦，原来是这个原因。弟兄姐妹，若是没有神的话，他们还会在原地打转，原地受苦，第二个15年，第三个15年。先知的话就向他们说，如果神的儿女里边不倒的话，外边没有人能够叫他们倒的。 我们的主在马太六章，他里边，他马太六章的时候，他也说，人里边的光若黑暗，眼睛和全身就跟着一起黑暗了。表面上是外面敌对的势力使他们的手发软，但实在是在他们的里边，恐怕外面的敌人还没有来，他们已经就先发软了。所以弟兄姊妹，属灵的事情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第一，好像他们回来了，他们就一帆风顺了，我们只要把脚放到这条路上，我们就是一帆风顺没有难处的人了。第二，今天我们的难处当然是外面也有的，但是真正叫我们手发软的是在我们的里边。我们求主话语的亮光能够照亮我们，叫我们的祷告不光是对付环境的，对付撒旦的，而是求主能够来先来对付我们自己，对付我们这个人。亲爱的弟兄姊妹，先知的信息告诉我们说，里边的人改变了，外边的环境就会跟着改变。里边的人不改变，他们可以等一个十五年，他们可以等两个十五年，但是当他们里边的人改变了，先知的话说在他们里边，他们里边明亮的话，你发现他们马上就起来做工了。在这里我们需要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今天是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今天不是专门交通这个哈该书和撒加利亚书，因为哈该是有四段的信息，那么撒加利亚是两段大的信息，内容非常的丰富，而且他在第二段的信息里边，他讲到弥赛亚的两次降临，如果全部要讲的话，那么时间一定是不够的，所以我们今天只是蜻蜓点水，我们照着恢复建殿这条线，我们分头看两处的圣经。我们先来看哈该书一章的九到十五节。在哈该书一章的里边，有一句话是重复反复的，那么它反复了两次，那就是神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那你手里有英文圣经，你参考英文的圣经，你就知道在原来的文字的里边，这个自己的行为，它原来的意思叫做你们自己的道路，你们要省察自己的道路。这个字是一个方向性的字眼，你走在一条路上，这一条路就要把你带到一个方向。那么这个是指他们眼睛看的方向，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目标，或者说的我们更确切一点，那就是经常在我们中间所说的意向。弟兄姊妹常常的在彼此在问说，你做这件事情的意向是什么，其实就是说你做这件事情的目标是什么，你的目的是什么。换一句话说，这个是意向，这件事情神要他们反复省察的。神要他们省察的不是他们的，我们觉得中文翻译讲的是他们做了什么，而是他们前面的意向。如果这件事情不在他们里边有一个清楚的看见，那么圣殿是建不成的。后边第九节你看就说的就更清楚了，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中文的翻译就很负责，在这个后边呢，他就有一个小括弧，他说顾这个字原文作奔。那么我们按照这句话我们就知道，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奔自己的房屋。你看见了没有，这是一个方向性的字。我们现在就知道了，他们蒙召是从巴比伦回来，应该是一心一意向着圣殿的，圣殿是他们的方向，重建圣殿是他们的意向，结果他们一跑就跑去相反的方向了。所以你看见吗，这是叫他们手发软的那个真正的原因。 弟兄姊妹，原来不是他们的敌人太强大，他们手发软，是因为他们失去了起初的意向。我们今天常常会有弟兄姐妹问说，我们有心是走恢复的路，我们的脚呢也放在这条路上，但是我们为什么还会手发软？为什么主的工作交在我们手上的时候，我们怎么总是手发软的？第一，你发现没有，当你不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当你的手不摸那个恢复的工作的时候，你的手总是强壮的。你一摸的时候，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工作，甚至健康，都会叫我们在主的工作上发软的。软到一个地步，真是像先知哈该所说的，你们盼望多得，所得却少。我们马上就要到明年的一月了，当我们在每年新年的时候，弟兄们在台上向我们交通的时候，都是我们心里的盼望。我们心里盼望是在今年这一年，我们满满的在主里边有多得的。但是我们当这个一年的日子在我们中间一天一天过下去的时候，我们却发现先知哈该是说的不错的，你们盼望多得，所得却少。在这个十五年的当中，天是不下雨的，地是不出产的，人手一切劳碌所得来的都是干旱的。弟兄姊妹，这是神从外面的光景指着他们里边的光景说的，这到底是为什么？今天我们知道了，答案很简单，我们的方向跑错了。建殿的人把神的殿摆在脑后，奔自己的房屋去了，当然是跑错方向了。箴言29章在那里说，没有意象名就放肆。放肆这个字在原来的文字里就是灭亡的意思。那如果我们站在箴言29章这句话，我们来看哈该的信息的话，那么我们就知道他说的是一个很严厉的话。如果神没有把重建圣殿的托付给这一般人的话，他们可以尽情的他们建设他们自己的家园，他们不必回到耶路撒冷来建天花板的房屋，他们只要留在巴比伦就可以了。在巴比伦的房屋天花板一定要比耶路撒冷的更豪华，因为那里的物资更加的丰富。他们在那里建造巴比伦的那个豪宅的话，世界会为他们鼓掌的，说你真是有成就，都是有成就的人才能够住得起豪宅的。神也不会拦着他们的，因为在巴比伦的人，他们是享受世界的荣华的。但是你不要忘记了，今天你是回到耶路撒冷的人，别人都去爱世界了，但是你是神从巴比伦的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你是得胜者，你只有一个托付，你只为着一个托付，那就是重建和恢复。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意向。这个意向荣耀到了一个地步，它要管制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它要管制我们的意念。什么时候我们失去了这个意向，我们失去了这个目标，这个荣耀托付的时候，什么时候我们就落在那个十五年的荒凉和枯干的里边，这是一定的事情的。弟兄姊妹，今天神把我们这根柴从火里边抽出来，我们就从巴比伦的世界里边出来了，我们从巴比伦的道路里边出来了，我们从巴比伦的意念里边出来了。但是最可惜的事情，我们是今天站在耶路撒冷，我们的心却是在巴比伦的里边。我们仍在耶路撒冷重建圣殿，我们的心却是想着巴比伦带天花板的房屋。 这是我们经历十五年荒凉和干枯的那个原因。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是天花板的房屋，还是神的殿？如果不是为着恢复见证的那个托付，今天我们有什么理由我们能够聚在一起？你看看我们周围的人，你就知道和我们实在是太不相像了，和我们自己没有一点的理由可以把我们聚在一起。我们中间没有魂的造势，我们中间没有那些行政的手段，我们中间没有那些所谓同乡会的联合，我们没有理由聚在一起的。但是神把我们今天这根柴从火中抽出来，弟兄姊妹，就是为着一个荣耀的托付，一个荣耀的意象。你们要重建大卫倒塌的帐篷，不是我们有多么伟大，不是我们有多么大的才能。在撒加利亚书，大祭司约书亚站在神面前，神说你看他身上穿着污秽的衣服，他不过是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当然污秽了。他们在巴比伦七十年怎么能够不污秽？他们吸的空气都是污秽的。但是神说，他站在我的面前，我要给他穿上华丽的衣服。这就是基督把他自己做我们的衣袍给我们穿上，乃是为着一个荣耀的目的，重建和恢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心里对这个问题有没有一个清楚明亮的一个答案？但愿主借着先知哈该的信息，是非常严厉的话，再把那个荣耀的意象说在我们的里边。我的殿荒凉，你们却奔自己的房屋，叫我们能够结束这种天天和神奔反方向的生活。我常常问弟兄姊妹，你每天开车出去上班的时候，你遇见红灯停下来，你看看周围左右的车，你问自己一个问题，我和他们是奔同一个方向吗？我们能够手里刚强的来走主量给我们的这条路，在他心意的里边，这条路确实是难的，但是在他心意里边，弟兄姊妹，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这条路真是满了骨髓肥油祝福的路。这是先知的信息。我自己读哈该书和撒加利亚书的时候，是心里很稀奇的，因为神的话就是像我们刚才读这个希伯来书四章的时候那里边所说的。你看先知哈该的话，他是带着锋利的那个刀刃，他刺到人里边的，没有一点的留情的，实在是尖锐，尖锐到了一个地步，听到这句话的人，他们马上就醒过来了。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这一把剑还有另外的一面，那就是先知撒加利亚起来，他为神说话，言语温柔，那就像撒加利亚一章十三节那里说，是美善安慰的话。哈该把伤口化开了，撒加利亚来做医治的工作。哈该的话是酒，撒加利亚的话是油，酒和油是神的话同时的工作。今天我们受着主的托付，我们在众人的中间，在做话语服事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掌握这一个的特性。神的话是锋利的，但是神的话是两刃的，一边有油的工作， 一边有酒的工作，一边有酒的特性，一边也有油的特性，这样子人才能够从神的话里边被恢复起来的。那么撒迦利亚就让他们看见说，一面他们是回来了，他们是在重建圣殿，从一方面来讲这是他们的荣耀，但是从另外一面来看，如果他们回来了，神却没有回来；如果他们建造了，神却不在现场。弟兄姊妹，难道这不是世界上最悲哀的事情吗？今天许多人讲教会，今天许多人讲信望爱，今天许多人谈信仰，不过是空洞的口号，主不在那里。但是在撒迦利亚第一章的13-17节，神叫先知向他的百姓说，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所以你看见了吗？今天不是我们在做得胜者，在那里做的多么辛苦多么辛苦，而是主已经得胜了。弟兄姐妹，这些人所以回来，是因为神回来了。我们今天能够走到这个地步，是因为主与我们同行。有位弟兄他在祷告的时候常常重复一句话，这一句话是很摸着我里边的，他说，主的同在在哪里，那里就是天堂。对这些建造圣殿的人来讲，主说我回来了，主说是我在建造，他们一切的眼泪，他们一切的委屈，他们一切的难处，不通通都已经有答案了吗？今天我们来到主的桌前，我们可以吃饼，我们可以喝杯，从一面来讲我们来了，但是在你里边有没有一个实际说，其实是主来了，是主在他的桌前，他等候我们说，我来了，你来吧。他们从先知的信息里边，他们果真就回转了。我们感谢神，15年的耽误，他们用4年就追回来了。我听过弟兄姊妹彼此之间的交通，我们常常的，我们愿意赎回失去的光阴，这个也常常在我们祷告的里边，但是我们不知道主的这条路是怎么走的。可能在我们的里边，我们觉得好像失去的光阴大概就是要用加倍的时间才能够赎回来，所以我们赎回的时候，我们赎得很辛苦，我们大概赎得最好的就是15年失去的光阴，我们用15年再把它赎回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主的工作是那么做的话，那么圣殿重建就要30年。但是我们感谢主，你看见了吗？他们15年的耽误，用了4年就追回来了。时间在主的手中不是一件难的事情，弟兄姊妹，我们的人回来了，时间在主的手中不是一件难的事情。人改变了，外面的环境就改变了；里边改变了，外边就改变了；里边的难处解决了，外边的难处就解决了。我们再问一个问题，今天大家都说在为美国祷告，美国真正的问题在于总统吗？在于政治吗？在于今天的世代的人太邪恶了吗？不，都不是的。美国真正的问题在于教会，教会回转了，这个国家就能够回转，全地神的百姓回转了，这个地就能够从荒凉枯干的里边能够回转，这是神做工的一条路。弟兄姊妹，恢复见证不是一条很容易走的路， 我想在这条路上，我们每一个人都难免会失望的，我们难免会手发软的。过去的人他们重建圣殿手会发软，今天我们走在恢复的这条路上，我们手也会发软的。过去的环境是怎么逼迫他们，今天你若想在主的心意里边做一个得胜者，你还没做呢，你就会发现环境是来逼迫你的，这不是一条容易走的路，要不然的话就不会有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了。但是只有神的话能叫我们从软弱的光景的当中再重新得回那个荣耀的意象，我们再能够往前奔跑。过去神是怎样借着哈该、撒加利亚向百姓显明他的心意，那么今天他也是借着说话的灵同样的在我们里边做激动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姊妹，千万不要以为我们今天中在我们中间今天好像神的话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实在是太少了，所以我们醒不过来。愿神的话在我们里边，一面做厉害的责备，一面也做温柔的安慰，叫我们能够奔跑却不困乏，行走却不疲乏。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走这条路不是因为我们自己，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而是因为他回来了，而是因为他说我要建造我的圣殿在耶路撒冷，我的城邑必在丰盛发达，耶和华必在安慰锡安，拣选耶路撒冷。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把宝贝的话说在我们里边，叫这些不多的话能够在我们里边有每日的功效，能够让我们靠着你，我们来奔跑前面的路。我们一切都在乎你，主，我们谢谢你，愿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